九八新闻台 FM 九八点一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木花。我们今天很高兴啊，再次请到知名的影评人、口译专家丽莎老师啊，以及大喜堂的 Aaron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两位好，
大家好。
好，那其实现在目前媒体发展越来越多元了哈。这个苹果呢推出了自家的 News Podcast 哦，这个 Podcast 其实最近在台湾也开始在红起来，对不对哈？那这个抢攻 Podcast 市场的野心啊，可以讲说是一览无遗了哈。那即使这个 Podcast 市场竞争已经进入到白热化哈，那苹果推出全新的音频功能啊，让读者可以在 Apple News 上面的程式运用上面收听新闻内容，好，包括很多的杂志了哈，像 Time Magazine 啊这些哦，它都会放在上面哈。然后所有语音内容都由专业的配音员亲自操刀，好，这个专业的配音员。哦，可能胜过主持人哦。好，那这个 podcast 的这个 Aaron 来，是不是一个很多元的一个？我们是广播节目会不会被 podcast 取代啊？
其实 podcast 就是可以随选随听的广播节目啊。对我来说，我把 podcast 分类，
其实我们电台也有 podcast。
对，
哦，大家在苹果手机的 Siri 上面，你讲说我要听 New 98新闻，哦，其实你就可以听到我们电台放在苹果 Podcast 上面的东西。
对，而且就是 Podcast 其实在欧美早就已经流行很久了，因为他们很多人开车的时候就会听那个 Podcast。 然后最早最早红的 Podcast 是像故事书、有声书那样，然后它就是一集一集的，然后他们那时候讲的都是悬疑故事。嗯，那时候最红的 Podcast 就下载量几亿几亿那种，都是比如说悬案，美国一个悬案这样，然后就分成十集来讲，然后就从一开始案发经过，然后一直讲到中间嫌疑人是谁，然后破案过程是什么，到最后结案的过程是什么，
就像有声书这样，
就像有声书，
然后是一集一集，然后
对，
但它全部都是
像广播剧，其实就像广播剧，
广播剧，
所以就是很多人就是在网络上每个礼拜就等更新，然后就追那个，然后他们因为常开车嘛，长途开车，美国人，所以他们就会在路上就听，然后后来就各家媒体都开始推出他们自己的 podcast。
OK，
对，然后像 Podcast 现在红到就是最近那个 Spotify 股价大涨嘛，就是因为他们现在推出了 Podcast 平台。嗯，他们其实已经推 Podcast 很久了，
他们好像要推那个 Michelle Obama 的 Podcast 嘛。
对，就是变成说，因为他们就发现说，尤其疫情的期间，很多人待在家里没事做的时候，又不想要看电视，因为眼睛累了嘛，想要躺在沙发上什么事都不做，用听的就好，就去听 Podcast。 然后 Spotify 就发现说，他们用户有非常非常多在收听 Podcast 的习惯，然后会透过他们这个平台，所以后来他们就说，那他们就要开始推出独家的 Podcast， 像你刚才说的 Michelle Obama， 然后还有 Kim Kardashian 啊， Kanye West 他老婆啊，就是也说他们就独家签那种合约，就是说因为本来的 podcast 都是在苹果为主嘛，苹果他们的那个 iPodcast 那个平台为主，然后后来他们就说，那我们要签我们独家的 podcast 节目，然后 Spotify 就找了很多名人来签，所以后来就是变成他的股价就因为这样就一直在上涨，因为有了收听观众，更重要就是带来广告收入，所以会有很多广告主开始愿意在 Podcast 这种光是听的媒体投放广播的广告，然后所以后来就变成很多的金钱，就是资金就流向 Podcast， 所以 Podcast 连带带动其实很多背后的平台成长。
所以 Spotify 他自己有 podcast 的频道，而不是跟苹果合作，对不对？
对，就是你现在打开，如果有在用 podcast 的人，打开你的 Spotify，然后你就去看那个，它底下有一个选择，就是包括它有一些音乐的选择啦，之外，它有另外一个选项就是 podcast， 你点进去之后就可以找到很多的 podcast。基本上一般人你会把 podcast 节目放在那个苹果的那个频道上面的话，你一般也会放在那个 Spotify 上面啦，因为基本上你只要有一个网络的储存空间，它那个只是连接的频道而已，所以其实很方便，就可以在各大平台上找到你想要听的 podcast。只是因为说 Spotify 它现在是签独家合约，就等于说你要听的话，你一定要来加入我们的 Spotify 的行列，这样。哦，
对。不，这对我们做声音的人来讲倒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代表这个声音这个行业不会消失。
对，而且就是随选随听这件事情对现在的网络时代来说是很重要的事情。嗯，因为很多人不是下班回家才会开始点开说今天有什么节目，电视节目是在 YouTube 上面，他们就开始看说今天的重播是什么。那如果广播有了 Podcast 之后，就很多人就会回到家之后，可能晚上真的都忙完了，准备睡觉的时候，就来听一下今天的 Podcast 是什么，这样。
对啊，因为现在目前现在家庭都有一些音箱嘛，好，就是所谓的
Alexa 那些智能音箱。
对啊，智能音箱。那我就比如说我在 cooking 的时候，
对，
我也不想看电视，我就说请帮我播什么节目，那智能音箱就直接跳到那个 Spotify Podcast 上，我要听一下 Michelle Obama 讲什么，
而且选择非常非常多，对对，其实你要真的要找、嗯、就算你真的是主菜，你要找料理相关的 podcast 也会有、
嗯、OK，
你也可以跟着他就真的在做菜，所以其实各种选择都有，很多人是运动的时候在听啊、嗯、所以有很多谈话性的那种广播节目可能就会开始做 podcast。
那两位有没有想要弄一个 podcast 呢？丽莎老师，你因为你们不直播的嘛，丽莎老师不喜欢露脸啊，其实蛮适合做这个 podcast 的，而且您的声音
也很适合，
你的声音也，丽莎老师的声音也迷人啊，对不对？
不过这个绝对啊，声音是下一个世纪最重要的一个回归，声音为那个就是核心强项。
对，
你相信吗？绝对是的，
因为声音其实我觉得。声音跟我们讲说那个电视节目好了，它有影像跟声音有双重的这个听这个感官的结合。可是你有时候你只有一个感官的时候，反而你那个感官会更敏锐，对不对？我们不是偏爱只有声音啦，我们也不是为了自己的工作而宣传了、嗯。
对，不过的确啊，你看疫情期间，其实声音的传递力量要还大过那个影像啊。因为现在那个电影院都还在美国还没开嘛，对，所以基本上你要得到那个影像的那个服务的话，大概只能看现在啊 Netflix 或一些其他的啊那个频道，那大部分都是旧的东西。
这个是 Podcast 介绍给我们听众朋友知道，就是说现在目前声音有一个趋势，对不对？好，这个 Podcast 这个运用的。的软体哈，好，那当然直播还是现在目前也很如火如荼在发展，像我们电台就有一个新的直播平台叫丰富嘛，哦，这个丰富平台呢上面就会有一些新的节目推出，比如说我个人每个礼拜一四点我就会推出一个新的节目哈，这就跟我们之前电台的观点频道啊、哦、这个直播频道又不同，好、哦，所以我们会不断的这个推陈出新啊、哦，帮我们电台的这种。多元性给扩展，然后因为现在毕竟真的是一个媒体百家争鸣的时代了，对不对？哦，其实像这个 podcast， 中国大陆有一家叫那个喜马拉雅嘛，哦，喜马拉雅其实它也是所谓的个人电台，对不对？它也是只有声音嘛，
而且就是出内容为主嘛，因为这种都是要一开始要有一个创作者，他想要做的内容是什么，然后去做 podcast。然后所以现在其实很多的那种网红经纪公司也开始拓展这一块，就他们要找只想做 podcast 的人，就是你不想要露脸，但你想要讲，
很多人真的不想直播。我们电台就我的节目就有来宾说，我 no 我不要直播，比如说像丽莎老师跟 Aaron 就不要露脸嘛，
对，就是只想要
艾赛克也是不要露脸嘛，
就只想讲内容的人，
对啊，
对不对？
对
啊，所以他们就后来有很多就是经纪公司开始去找，然后他们会签专门做 podcast 的广播主持人 podcast 主持人，然后就说签他们独家合约，就像 Spotify 那个时候在 podcast 平台上面做的一样，就他们也是专门去签说培养你变成专门在做 podcast 的这个优质主持人，然后所以就是独家合约，然后喜马拉雅也一样，就是你专门在我们这个平台露出，然后你要听，你的粉丝一定要在我们这个平台才听得到。
其实我真的觉得丽莎老师跟 Aaron 你们两个可以做 podcast， 为什么？因为你们两个人声音品质都很好，Aaron 也很好，丽莎老师的声音很迷人。
为什么你一定要讲我们？你自己也要啊。还有，我觉得
我太忝了，我工作很多呢，我还要去说这些。
而且我跟你讲，我就很欣赏你们依萍的自己做的节目。他依萍也应该来讲。
有啊，我们电台很多小编，我们气质，他们自己的节目也很棒的，我都有听到啊，
都很有水准、
啊。
现在最重要一个重点，大家
依萍，你要不要讲一句话？没有，我们这个小编每次都不露脸的，
不是因为哈，这个时代最重要就是多元啊。然后你不要以为说现在有名声的人就一定在 podcast 会成功，不一定的，
不一定
的、
啊，对啊，
有没有办法掌握到大家有兴趣的题材？
有一些人讲股票在 podcast 上也很红，有些人讲做菜讲，就像你刚刚讲讲小说的连载的内容也很红，对不对？
就是、
他其实不见得很有很知名度很高的人，
现在网络的那个小众分众的那个意思是一样的，
那个魅力真的很大，所以真的是很蛮好的。
就有些可能只讲动漫，他的一堆粉丝都会去听那个，可是一般大众不一定会接受这样，可是小众市场就很受欢迎。
对啊，所以你总是要找到一条自己的路嘛，就你的受众在哪，你的 target， 你的 TA 是谁，然后你自己有什么专长跟你的特色要把它区隔出来。所以现在全世界都是走一个专业分工，而且是一个
而且是就平民化嘛，哈、嗯哦，我们不但是有那个市民的科学家，市民的 podcaster 也是一样嘛，就是大家哦就不断的尝试就对了。
好了，那想露脸的、不露脸的，大家都有机会发展、嗯，对不对？我们今天告诉我们听众朋友，你也可以变成 podcast 主，你也可以去在 podcast 上开一个你自己的节目，只要说。很多人买单愿意听你的节目，哇，那你这个把它可以当成个工作了，对不对？好，就变成是一个赚钱的事情了，所以就看你有没有有没有这种魅力，哦，这个不管你讲什么都可以，有没有这个魅力，然后有这样的 TA 受众。假如说哇，你的这个 podcast 一推出，每天都有几万人听，那你就变工作了嘛，不是吗？好，那这就是现在目前社会啊，整个发展多元的情况，让我们听众朋友先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媒介。好，下一段回来，我们告诉大家，是迪士尼开了又关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呢？迪士尼今年真的是。这个百年老店呢，真的是多灾多难的一年了，股价也是跌得非常惨重了哈。但是我相信迪士尼是终究会再起的一家公司哈。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九八新闻台 FM 九八点一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哦，迪士尼可以讲说是百年老店了。哦，这家公司呢，真的是啊，雄踞全世界的游乐产业哈，历久不衰了哈。各位看到它。巴黎的这个园区、香港的园区、日本的园区、佛罗里达的 Disneyland 哈、加州的、上海的、这么多的迪士尼园区啊，这个都是一大堆人每天进去玩，就今年遇到疫情的关系，全部封园。那原本都开了哈，后来又重新又这个关了，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赶快请教我们节目现场的大旗堂的 Aaron 跟丽莎老师两位哈，那是。迪士尼今年多灾多难，
对，而且那个，可是后来佛罗里达那个硬开
，
他们就是坚持要开、嗯，然后他们那时候手段就是说，那就叫大家都戴口罩，然后保持社交距离，然后你就要先上网登录，就他们要控制那个入园人数，
okay.
你就要先上网去登记说你要买哪一天的票，然后那天可不可以进场，所以已经到七月底为止，那个所有的这个每天的那个人入园人数都已经订满了。就是所以美国人就是还是很不怕，就是很坚持一定要进到迪士尼乐园里面玩。然后但是他有说啦，就是那个因为迪士尼乐园不是很红的是那个人偶游行嘛，就是要扮成那个迪士尼卡通人物的那种大游行，
就在迪士尼大街上，
对，那个就取消，因为他就怕太多人会群聚在一起，然后也不能跟那个假扮成那个迪士尼人物的那个工作人员抱抱，就是本来是可以跟他们握手拍照抱抱的，他现在就全部都取消，这样你就只能去排游乐设施，然后排游乐设施的时候要两公尺的社交距离，然后你就是尽管这样，美国人还是非常想要
排那个游乐设施两公尺，那个队伍要拉多长啊？天哪 ，Oh my god！
可是就是人比较少，他们就可以排比较快嘛。
OK，
所以就是很多人可能就想说，反正。嗯，反正美国人就是比较不信邪嘛，然后就觉得一定要去。那可是后来就是香港的跟日本的就有再重新关嘛，因为后来疫情又反反复复。
日本东京的是七月一号重新开放，然后现在又关了，是不是？
对，就是等于疫情一直在变，所以其实亚洲这边，而且因为他们的控股公司不太一样，有些是地方的政府或者地方的财团有在付钱经营的，所以也不是每个。美国迪士尼总公司都管得到说要不要开或营运，但像佛罗里达那个就是当地的州政府也是坚持说你们一定要开，就是不管疫情怎么样都要开，然后所以他们就开了这样。
好，香港是开了又关，
对，
那巴黎是7月15号重新开放。好，加州的迪士尼啊，就 Orange County 的那个迪士尼啊，就是7月17号开放，那之后又宣布无限期延期就不开了。
对，他本来是要开的加州那个，可是因为当地政府就加州是比较严格的嘛，所以他就
因为加州疫情也严重啊，
加州政府就说你不要开，所以他们后来就说好吧，那就沿着吧，就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开，这样就无限期这样。
其实迪士尼是全世界小孩子心目中的乐园了、嗯，天堂了。我记得我小时候看那个电视，那迪士尼的那些游乐设施哦，我心里在想说，那时候很小的读国小，我一定要去一次，太好玩了。你看那个过山，你看那个采矿车啊，你看那个、海盗船
啊，
现在还是可以去啊，不止小朋友，这个大人很多也是每一年都必访之地。
结果我第一次去，我已经二十几岁了、嗯，就是到那个洛杉矶 Orange County 的那个迪士尼去
，Disneyland，
迪士尼、嗯、那个不是 Disneyland， 那是就 Disney。迪士尼啊，
好像是加州的是 Disneyland，、嗯、然后
加州
佛罗里达那好像叫 Disney World。
哦，对对对对对对，加州叫 Disneyland， 然后佛罗里达叫 Disney World， 因为它特别大嘛。
对。
对，
啊，他这次也是只开一半呢，啊。他本来说里面那个 world 里面有四个 kingdom， 就是有四个王国，嗯，他就只开两个。
okay， 其实东京的 Disneyland 也很大哎，欸，
对，
他有一，他有玩水的，也有玩路的，对，
他就是
有玩水有玩路的，对，
嗯。然后其实很多日本人会去买那个整年的那种通行证，嗯，就一年几万日币那种，然后他就是可能一天就去玩一个设施，然后就走了。
一天玩一个设施，
因为他就很爱，就是他真的满足了很多人进到那个地方就是一个梦想的原地这样。
其实不止日本人，台湾有很多那个朝圣的也是这样玩呐，啊，就是一年一定要去一趟。然后
小孩进去都疯了啊！
对啊，你猜那个就是这一块啊，游乐设施占那个 Disney 整个公司的营收的比例多少？
我猜大概20%，不止
三成吗？
37%，
那将近四成。
对，很大耶，嗯，因为他们电影也说到只有15%，所以。
Okay。
这个最大，嗯，
所以说你看这个四成的营收没了，这对他影响真的非常的大。
对对，不过没问题，就像你讲，他一定会再起，因为连最近那个谁啊，他们的那个就 Pompeo 还在讲说啊，如果 Walt Disney 知道现在好莱坞是这么样的对那个China 哈叩头，就是这么样的示弱的话，他一定会从坟墓里面跳起来，所以。这种事情也要扯到 Walt Disney 这样的。
对，好莱坞有对中国叩头吗？
有，因为他们的内容就是电影拍摄的内容，就真的有很多东西
是改变
的。有
些是因为他后面有大陆的资金啊，
有的是不一定有资金，像比如说像布莱德比特那个 World War Z 末日 Z 战，
对，
他本来因为他是小说改编的嘛，
对，
他本来那个小说是说他的那个零号病人，就是发带源者一开始发病那个人是中国人。可是后来他拍摄的时候就为了要规避这件事情，就说他是中东某个地方的一个病患，这样一个小男孩。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作者本人有反对过，可是因为片商拍片制作公司就觉得说，因为我们这个片未来可能会在中国上映，还是重要市场，所以我们就不要触怒
那你讲那部电影全境感染，他那部电影讲病毒的也是从香港起源啊，
所以后来就没有在中国大卖，不是吗？
哦，那部没有在中国大卖啊。
所以因为像那个谁，连那个漫威的那个奇异博士也是啊，说本来那个 Tilda Swinton 演那个古一，就是他的师父，本来他是设定是西藏人嘛，
对，
可是太敏感了，因为西藏人有超级影响，
所以变成尼泊尔，
对对，所以就移到尼泊尔去，就是变成一个喜马拉雅山那边一个僧人。他就是因为这样，
okay。
然后当时有人被骂，可他们的说法就是迪士尼那边就说，我们就是为了避免麻烦，就是你到时候你明明知道有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争议的话，为什么还要当初要这样拍嘞？
那是因为中国大陆的那个电影院电影票房的市场太大了啊，他们必须要跟现实妥协啊，这也
所以就是等于说
这未必画上磕头的等号，
因为他们延伸出来就说，这样是不是好莱坞在做自我的内容审查，就所以你有很多东西可能会讲到中国或者触怒到中国的底线的话，比如说你提到香港这件事情，那以后你要怎么定位香港？
对了，好莱坞的确有些影片很刻意的要跟大陆连接，比如说我记得那部电影就是这个火星救援的那部电影
长城，
对啊，到最后是要借助大陆的这个长城火箭嘛，
对，
好，这些都是有很刻意的连接啦，我觉得这都是因为票房考量。
变形金刚第四集啊，
哦，对，
他就是
上海，
他就直接搬到那边去拍，他整个就是大家看了也就知道结果是怎么样嘛，对，
好，那这个当然就在商言商了，我觉得那不然你说上海迪士尼其实生意也很好啊，香港迪士尼也是生意很好，啊
哦，香港不太好，
香港不太好，因为它实在太小了，
而且有了上海之后很多中国人就不会跑去香港，
去香港
玩香港迪士尼了，因为你就留在上海玩就好了，
还有香港真的也太小了，香港迪士尼真的没几个游乐设施，讲实在的。好，那 TikTok 的政治风暴，美国真的会封锁 TikTok 吗？但今天有新闻就是说 TikTok 可能会切割它的那个母公司，然后变成是一家纯美国公司，
那个什么字节跳动嘛，
对啊，
就是说它就变成美国公司之后，可能那 Color 就说应该就可以让它放行吧，但也说了就伺服器不能留在中国，你要把伺服器要搬回美国，要不然到时候资料还是会被中国拿走，那没有用，所以就要变成纯美国的公司，他们才愿意接受暂时不封杀他，
对啦，开了一条那个后路了啦。
那这个跟 Zoom Video 是一样的啊，
一样，
对不对？
对对，没有错，
就是说 你就变成是一家纯美国公司的话，基本上我就不会封杀你。
对啊，反正 TikTok 本来也是美国的嘛。
那华为要不要考虑一下变成纯美国公司？开玩笑。好，非常谢谢丽莎老师跟 Aaron 两位，谢谢，拜拜。